안녕하세요. 欢迎收听这一集的韩文话匣子，我是兰妮小姐。
我是索尼克。
好，这一集的我们大家聊一下哦，因为其实像过年前啊，很多人会接到一些那种电话行销或是那种电话诈骗的电话，这种几率就比平常的时候高很多。那其实诈骗电话这件事情在台湾跟韩国都还蛮常发生的，像索尼克最近自己就遇到了一个例子，好像还蛮有趣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因为其实韩国最近也，尤其最近这几年，就是感觉就是电话诈骗越来越多。然后像我自己也常接到，然后我只是最近接到一个很好笑的诈骗，他是打来，他是语音电话，然后一开始就直接说他是驻韩的中国大使馆来电，然后说我的身份证有疑似被盗用，然后必须要我赶快拨哪个号码，或者是按几号，然后转接到他们那个驻韩中国大使馆来求解决。然后我就心里想说，奇怪，我哪个时候有中华
身
人民
份
共
证。
和国的身份证这样？那我就一听我就知道是诈骗，但是就我那时候我当下就没有直播回去了，然后但是我在网上有看到有人分享，是说他真回拨回去了，然后接的人就自称他是驻韩国的中国大使馆，然后在那个打电话的那个，也就是一开始就直接跟他讲韩文，因为他就觉得他是在韩国嘛，
对。
想要测试他一下，就发现对方他不会讲韩文，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然后因为他直接他一开始打电话过去，他是用韩文跟他讲说，哦，我刚才接到电话啊，怎么说，用韩文。然后就那个人就很淡定跟他讲说，这是中国大使馆，请你讲中文。然后就心想，就觉得有点不太对，因为照理说，如果你是韩国的中国大使馆，你基本上会有一些韩文的底子嘛。
对啊。
对，然后但他就是没有，然后后来他就跟他讲说，哦，你的那个中国身份证好像被人拿去办了一张信用卡，然后刷爆了啊，怎么怎么的，然后叫他必须要去处理。然后他就问他说，你对这张信用卡有没有印象？然后那个人当然说，哎，我没有办那个信用卡这样。
对。
然后他就后来那个人就反问他说，哎，是不是我的身份证被克隆了？然后那个人就听不懂什么是克隆，你知道吗？然后
对
就
啊，
说你
克
直接
隆
跟我
是什
打
么？没
啊。
听过。
对，然后我就觉得那也觉得很好奇，然后我就去问我的中国同事，我说什么是克隆？这样他说克隆就是复制，就是我的身份证被拿去复制，被人复制拿去盗办那些，但他那个人不知道，哎，他讲话有点台湾腔，然后就立马就被拆穿，说是那个是诈骗电话，然后后续的我看他录的影片，后续就一直在逗那个诈骗的那个人，然后我就觉得挺好玩的，然后我就跟我同事讲说，哎，下次如果再接到这个电话，我也想要回拨一下，回拨回去就是看一下是什么反应，说，哎，我哪时候突然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身份这样子，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就比较摆明的，就是打电话，哎，我一接就啊，这一定是诈骗的那种感觉。对，那兰宁，你在台湾有没有接过类似的诈骗电话？
我之前在台湾，其实我有时候都觉得说，这个资不知道是哪里流出去的，因为台湾其实还蛮常发生这种电话诈骗，而且新闻也常常在报，然后就会推你什么反诈骗的那个好电话，就宣导说如果遇到的话就一定要有
一
警
六
觉。
五，
对，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台湾人都普遍有这个尝试，可是我也以为我自己应该不会被骗，可是我曾经有一次就接到家用电话。打来的是那个他自称是健保局的人，然后我那时候就有点紧张，因为我觉得就是好像通常像这种什么国税局啊、健保局平常不会打来的，然后打到家用电话，我就觉得诶，好像真的是发生什么事情。我那次就真的有按照对方的指示，我就因为通常都要报身份证字号去核对身份嘛，我就报了。然后他就问我说："哦，那你现在住在哪里？通讯地址什么？就是我都把这些个资告诉他。可是我后来心里也觉得好像不太对，就是讲一讲，我也觉得说，诶，会不会我也接到诈骗电话？我后来才警觉。但是我中间本来我一开始是真的就是很老实的，他问我身份证字号跟
你
地
就
址
打，
电话，我都回答了，因为我那时候我没有，我可能真的没有想到。我就明明看了很多次的新闻，可是我还是就相信了。然后到后来，我是自己突然发现说，诶，会不会是诈骗？我在突然惊觉，所以我就赶快挂电话了。然后我事后我在，我就我我可能我觉得对方其实也没有要骗我钱的样子，因为他也没叫我转账啊，他也没有 讲些什么的，可是我就可能我就觉得没有要求我转账，应该就不是诈骗吧，可能真的只是要说我的什么资料怎样的事情、
但他也成功诈骗到你的个资，你的身份
证字号。 对可能我就想说报我身份证字号还好吧，就是如果要核对常常需要核对身份什么的，可是那次的经验就让我觉得说，你真的会不知不觉的，只要是这种国家公家机关打来的，通常大家就会比较相信。现在如果是因为很多就是都会透过这种公家机关的名义来诈骗，是因为觉得人、就是一般人对于这种会比较觉得是大事情。如果他只是随便打来就是要借钱或者什么，你一听就会挂断了嘛。可是如果是公家机关打来，你就会觉得好像要听一下他要讲什么。所以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被骗了。可是就真的很容易，我觉得就是太你会不知不觉就会照着他的指示讲下去。对，通常
因为像韩国现在最流行的那个电话诈骗，他们也是打电话来，然后他们是假装说是政府，可能是什么某某检察官，然后就说现在抓到一个什么犯罪集团，然后里面有你的通账，然后问你说是不是有办这个账户，某某银行的账户，然后他可能已经大概知道你一些什么资料，然后你就会回答说我可能我好像有办，或是我没有办，但不管你有没有办，他就说反正你现在这个身份是被怀疑说那个是有涉及洗钱，或冻结绑定你所有身份证的所有银行的账户之类，然后要求你去 ATM 做操作，然后这个就是跟我们很熟悉的，
对对对，
叫你 ATM 然后去转那个，所以现在所有韩国那个银行的 ATM 就是你在领钱之前，他第一个画面已经是告诉你说，如果是检察官不会主动打电话给你，叫你到 ATM 操作。如果是有这个的话，一定100%都是诈骗这样子。然后他都会先跳，所有的银行都会先跳这个画面，然后你要按就是不是检察官打给你的那个电话，你要按不是，他才能进行真正 ATM 的操作。对，所以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画面，我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问我说是不是有接到什么电话？后来才发现是。大部分的韩国人都是有接到这种检察官要求转 ATM 操作的那个困扰，所以大部分都是这类的诈骗。台湾好像也之前也流行过一阵子那种检察官，对不对？
他有一些、
就是、法院、
对，法院的这种也蛮多的。然后可是我常常觉得很好奇，为什么是一定要去 ATM 操作，就是是不是你的什么
就直接转账不是吗？
对，可是为什么检察官会叫你去 ATM？ 其实这两件事情我有点连接不起来，可是还真的很多人就会按照那个指示。因为我的一个以前的主管，他其实是一个蛮有名的名嘴，是一个我们觉得是一个高知识分子，但是他就是自己自曝说他有被诈骗集团骗过，而且他就真的是按照指示去找了 ATM 转钱，而且他转了第一次好像转了30,000吧，他还转了第二次。然后后来是他自己才突然发现说，好像被诈骗，因为钱不见了，然后才赶快去报案。就是而且很多其实我们新闻上常常看到被诈骗的人都是高知识分子，很多是教授啊或是什么，就是这些人通常会觉得自己怎么可能会被骗，然后就觉得就结果就真的被骗了。
因为我后来还有看到有一个就是也是韩国网友的案例，他说他接到了不是电话，是一个简讯，
那种也
是，
对对对
对、
嗯、
但他韩国是这样，他是装作是就是对方的妈妈，就是我现在手机摔坏了在修理，说拿别的电话发给你，但是我有急事，你能不能先转多少钱到这个账户这样给我、所以我现在那个因为韩国不是都流行手机验证本人验证然后提款那些嘛，他说因为那个手机现在故障所以离不了钱、所以但我又急需用钱，那你能不能转多少钱到另外一个账户去这样的、我看很有些人是知道这样子的诈骗，然后有些人就临时联络不上家人啊或什么，他可能就是想说他急着要用钱，可能钱也不是非常大，然后就直接转过去，然后但是就转过去就有去无回了这样子。
对啊，我觉得
然后我还有接到一个还蛮特别的一个电话、但是那个时候人还在台湾，我韩国好像也接到类似，就打电话一接起来，他就说爸爸救命啊，然后有谁要打我啊什么什么什么，然后 然后我接到我就，哎，我奶奶之后有小孩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挺有趣。然后我记得我在台湾接到那个电话，我还问他说，哎，我奶奶就是说我小孩长得怎样，帅不帅啊？这种就对逗他，就是好像也有很多人是用这种就是假装亲友被绑架的那种梗，
这个
然
是比较
后，
老派了，因为我记得这是大概我小时候就有流行过这种，他就是假装你的小孩被绑架，所以他一打来的时候
对。
就会先有一个装小孩哭声的，就是啊，妈妈，我被绑架了，什么什么之类，就很害怕。然后很多其实家长就会一听就心慌，其实是对于有小孩的人来讲，他会很紧张。所以尤其以前小时候有一阵子很流行那种绑架案，所以这种诈骗手法就真的会骗到人。那后来是大家的新闻爆了，就学聪明了，就接到这种就会先质疑一下，然后就现在比较少这一类的，因为我觉得这一类大家可能已经就被识破了，所以现在比较少。但是台湾现在比较多是就是到超商取货的诈骗现在是比较多的，因为台湾很多那种像虾皮啊或是一些那种网站购物都可以超商取货，然后超商取货的时候，他通常会先传简讯到你的手机说，哎，叉叉叉，你买了一个什么送到叉叉门市，请过去取货，所以你就不疑有他，因为可能你就会觉得说，哦，我最近买了什么，然后你去超商取货的时候，因为超商他也只是刷条码要付钱嘛。然后那金额都不会很大，可能是几百块的东西。然后很多人是刷了条码付了钱，回家打开包裹才发现说：“哎，我没买这个东西，怎么会寄给我
里面的东西应该都是很不值钱的
？”都
吧？
是一
就
些
是
烂
那种
东
很，
西。然后他可
那
就
种
是，
可以退款吗？
我
就是
听
他
到
可
的
以
案例好像
去
是说
退
可
吗？
以，好像是可以争取，但是我也有看到有人就是在那个超商群组去怪罪在超商身上，就说：“哎，你们怎么没有把关？怎么会？就是你们应该要去，就是他就觉得超商要负责任。可是老实讲，超商只是代收，所以他这个货品内容物是什么，他根本不知道。他只是认上面的名字是你，然后你去拿货的时候，他请你拿身份证验证，但是只能代表这个东西是寄给你。但不能证明里面的东西是什么，是不是你买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责任是在那个取货人的身上，因为你自己没看清楚嘛，你就只是看到说哦，这是我的名字，我就取货了。可是上面其实你还是可以看，可能它有条码或是它的包装，就可以看出来说这不是我买的。所以就是已经发生过太多次了，就是很多人都是去拿回家才发现说这不是我买的。所以就是要建议大家说，你去取货一定要核对一下，因为像虾皮的话，它可能上面就条码上就会写虾皮嘛，然后那个就是你可以自己，就是因为虾皮的 App 也会同步显示说你的东
你
西已
要
经
取什么
送
东
到，
西？
对，你的东西已经送到门市，它是 App 加上简讯一起通知。如果你只收到简讯的话，你可能就不确定说你这个东西是从哪里寄来的。然后呢，因为那
对
金额也不大，所以很多人就不会怀疑。如果这
嗯
东西要两三千的话，你可能就觉得说：“哎，我没有卖这
嗯，
么贵
我
的东
难受
西
蛮多
吗
对。
？”因为通常超商取货东西金额都不大啦，就是不会是太贵重的东西。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这个是现在台湾比较普遍的诈骗。就是如果有超商取货习惯的人的话，就是要特别注意。可是，在韩国反而是不流行超商取货，所以还没有
对，
这样
韩
子的
国。
诈骗。
对，韩国超商取货，大家都是直接放在门口，然后所以超商取货之前本来有推一阵子，但好像红不起来，所以那个取货柜全部都被撤。不过刚才说到超商，我突然想到有一个也是韩国的诈骗，但它是一个很血泪的诈骗，就是我看到的是一个那个中国的留学生在韩国的留学生，然后他是假日去打工，然后他想说可以赚一点学费，你知道吗？然后在去的时候他就。因为是便利店，不是要寄很多东西嘛，很多
对。
设定什么按钮，对。然后他就好像是上的是下午班，然后他就接到就是 GS25 的那个总公，自称是总公司的某某某某代理打电话来说，哎，一开始先打电话来说，哎，你店长在不在？然后他就说，哦，店长不在。然后说，哦，好，那我打店长私人电话以后再打过来。然后那个。工读生想说啊，他反正也不知道谁嘛，就挂断。然后那个诈骗电话在隔了十几分钟打电话说，我刚才已经跟你们店长联络到了，说啊是这样，我们中国那个我们总公司那边要回收某那个，因为韩国很流行礼品卡，就是 Google Play 的礼品卡，他说我们要回收那个礼品卡，去把那礼品卡拿过来，然后告诉我背后的那个条码，就是他不是那个条码可以充值嘛。
对，
然后 告诉叫他去把那一整盘拿过来告诉他条码，然后那个工读生他不知道，因为他也第一次上班，所以他什么都不清，然后听说哎有一个那个总公便利店总公司打电话来，然后就只好照着说，因为他也说他跟店长联络上了怎么样，然后他就照念把一整排的那个礼品卡的后面条码全部都用给他，因为他叫他先刷入机器，其实那个其实是结账，把那个礼品卡结账完成，然后他的后面那个条码不就被激活了嘛，
对，
就可以去充值，然后就先他说你先刷过一次那个系统以后，然后再告诉我后面条码，然后那个人就傻傻的就是刷了，然后所有都告诉他以后，然后他挂电话刚挂没多久，发现哎店长来了，就那个人就问店长说啊，刚刚有个总公司的人打电话来给我说已经跟你联络好怎么怎么，他就说啊没有这个他那个店长没有收到总公司的电话什么什么，然后就是我问他说你做了什么，然后他把一整排的礼品卡的序号都告诉他了，然后他们就赶快去报警，但是已经来不及，那个钱已经被转出去了，
是好快哦，
转出去，对，然后结果我后来看到就他隔天更新就停产，他本来想要去就是暑期去赚个钱攻读，然后他入职了一个礼拜以后，他现在变成每天在那边还那个他被刷到就是倒卖出去那些礼品卡的钱，就他每个月就是在那边做白工，然后我就看到就是快、
哦、
就是哭笑不得，你知道吗？就因为他就呼吁是所有就是留学生在韩国，就是如果你是要选择去便利店打工的话，接到那种自称是总公司来叫你做任何事的都不要去做这样子、oh. 就或者是一定要找到那个店长确定以后是没问题才能做，要不然很容易像这个因为韩国很多那种各品牌的礼品卡在那个超商卖，他只要知道后面的条码、嗯、他就可以换成钱然后把那个洗出去。
哦天哪，哎真的是没有想到哎、欸。可是通常可能那个店员我觉得他也没有，一般人可能没有警觉心，就是觉得是总公司打来就相信了，就不没有另外去查证。
对啊，然后他又说哎、欸、因为他会事先来一通电话问你说哎、欸、店长在不在。
对。
然后就说啊我不在，然后说好那我去打我打店长的个人手机这样。他、嗯、会让你先以为说他已经跟店长已经取得联络了，然后再叫你做接下来的事。
但总都那么刚好，那店长都不在，还是他就是专挑店长？
我估计他应该有就是观察一段时间，先看哎哪个时候好像就只有那个，因为他我猜他应该也知道他是新来的吧？
对
对，然后可能已经有观察一阵子在那去做，因为我那时候听他说刷了，他说他刷了一整排的那个。的礼品卡就是比他一个月的薪水还多很多，就是好像是三个月的薪水都刷走了，
哇塞，
然后就因为他们攻读本来钱就很少嘛，
是啊，
然后就一次就是他可能要想去打个工，就没想到连工没赚到打 没有打工赚到钱，反而就赔了一些钱，你知道吗？因为那反正那钱已经出去了必须得销账这样，
对，
然后我就觉得很可怜。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就是我在台湾也有接到一个类似超商的电话，但他那时候跟我讲说我那时候在金石堂买了书，网络书店，但是我那时候选那个是超商取货、
哦、
在台湾的时候他说帮我设定成24几分期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嗯、我超商付款取货有办法设成24期、
啊、
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我说怎么会这样，他就说反正现在已经设定，然后我那时候我就觉得他一定诈骗，我是说那没关系，那你就扣款一下，我看一下下个月他是怎么给我扣款的这样。然后那个电话诈骗的那个人可能也觉得我无奈，之后就放弃我。但我就知道哦，这种超商真的是很多妹妹嘎嘎都要注意一下，不小心就因为我后来看到好像有些人是被这种24期分期给骗了这样。
对啊，可是这个好像就变成说你好像很难去取消，因为是你自己同意了这件事情，所以这种如果要去把钱抢回来好像是比较困难了，对啊，
嗯对啊，就是这个是比较麻烦一点。但是我后来发现就是韩国的电话诈骗好像有慢台湾就是一步，
怎么说哪方面，
台湾流行的梗，台湾流行的梗、
哦、
就是韩国是比较晚一步，因为像那个、
啊、
就是 我自己小孩就叫爸爸啊，说我被人打那个是韩国是最近几年才开始流行，但台湾我接到这电话是好几年前，我还没来韩国之前，就更
是啊，
早
这
以
个
前
也
我
很
就在台湾已
old school
经。
了耶，对啊。
对，然后我后来接到，我心想哇，就是怎么这么老的招，就现在才知道红起来。然后像那个检察官啊，检察官我记得那也是很早期的那个诈骗手法，就是他的那个剧本可能买到比较旧一点的剧本，然后就觉得，但是韩国人有些就是他可能还不习惯，
他没
然后
发
还就是
现，
还是
他对他
对
来讲
还
很
是
新。
没发布。对，然后我就自己就说，哎，这不是老招了吗？然后就自己就会有警觉。
所以
对，
台
当然
湾
反
是诈骗集团的始祖，你 看到很
就
多
是
新闻都
剧
是，
本更新的比较前面，就
因为你
他
会
比较会自创
发
剧
现
本。
那个各国抓到那种电信诈骗的集团里面都有台湾人，所以
对，
可
然后
能，
我就觉得啊，真的是，
可
对，
是我觉得也
就
是。
是还是
我觉得这几年台湾有在宣导啦，就是反诈骗这件事情是这几年政府有一直在宣导，所以可能大家的危机意识有提高。但我不知道韩国政府有没有在宣导这件事情，因为诈骗这个事情，我觉得真的层出不穷，就是
对，
随时都有这样的新闻。然后另外有一种是脸书里面的诈骗，它不是透过电话，可是台湾人比较多上新闻的是那种。他会假装是什么美国的军官，然后现在人在那个阿富汗还是哪里，然后就是他是跟你搭讪，然后想要跟你交往，然后我觉得他们很厉害，他们不知道是哪里找到人，然后就是找到一些单身的女生就会相信，就是他会相信说跟一个美国军官在他人在很远的地方，然后他现在需要一笔钱才可以飞来台湾跟他见面，所以他就汇了100万给对方。我就是每次上新闻，我都想说，到底哪里来的100万可以随时汇给别人？然后
哦，
好
对
几
啊，
个哦，
而且又讲中文，美国。
然后他们很多是到了银行，因为大笔的汇款就需要到银行，然后是到了银行才银行人员是跟他说你是不是被诈骗，然后对方还会说怎么可能，我没有被诈骗，就坚持要汇款，然后通常是都是行员发现，然后去通报警察来处理，然后一直跟那个被骗的人说你真的被骗了啦，不要汇款，然后他们还不死心，就好几次都是这样的新闻，对，就是这种新闻真的
越
是
是
太。
阻挠就
因为这个新闻
越
真
想要回，
发生太多次了，我觉得台湾人应该都已经看腻了。可是就还是会有人被骗，而且是从北到南都是有，而且也是很多是高知识分子，就高学历，然后他都觉得说我没被骗，对方是爱我，想要飞来台湾，然后他现在缺钱，就是常常这新闻已经看太多，我想说这个是不是可能也没有还没有在韩国流行，所以可能过一阵子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但是我在韩国有收到类似的，但是它不是电话，
啊。
写 email，
对，
然后写都全英文的，然后说好像他是在哪里地方有一笔很大的遗产还是什么的，但他因为什么关系没有办法继承，他希望可以透过我必须要先帮他付一个什么类似遗产税还是什么的，然后他就把那个一大部分，他是一个很大笔的数字，他说要把另外再抽那一部分然后给我这样。对对对对，但他因为全部都写英文，然后我英文也很差，我好不容易用翻译软体看完，所以我就懒得再回答，对，懒得再回答，然后我就刚好因为这样，然后就没有幸运的躲过一劫。但我不知道，可能有些就英文比较好，然后好像有这个，或者是他，因为我是收到很多封，有的好像是说什么
哦，
投
对，
资
也
给
有
他
也
或
有。
怎么的，对，但是那就是太复，就写英文的就比较复杂，我就跳过，但是。但是我在韩国的时候，就是有被算是诈骗嘛，就是我的那个手机收到一些就莫名其妙的简讯，然后后来隔几天，我的那个因为我有用微信嘛，微信就跟 LINE 一样，还有绑那个 LINE Pay，
对对对。
微信支付嘛，里面其实是有钱的，就是他利用那个 App 植入木马程式，然后
对。
远端控制我的微信号码，然后他一开始是。趁我不注意的时候，他就把我所有的好朋友发送一个讯息，说：“哎，我现在在哪里受伤，就是要去医院，然后临时没有那个医药费，能不能赶快转账给我？就是赶快转这个钱。”他每一个都传。然后那时候我有个中国同事，他就看到以后，他就打电话给我，然后就问说：“哎，你现在人在哪里？有没有怎么样？”然后我就说：“没有，我现在正在跟女朋友约会，要看去看电影，怎么了？”然后就是跟我讲说有这事情，然后我再。 马金，我就打开登录以后发现我真就是微信里面所有的那个联络人全部都传了那个简讯。
Oh.
然后就按强制登出，没过多久以后，对方也把我强制登出了，就是他就一直在登录、登出、登录、登出这样。然后后来就是我那个打电话给我朋友，就直接跟那个人对呛，就说：“哎，你根本不是我本人这样子。”然后那个人就承认，就是对啊，我就是盗你账号。然后就说，所以就说要我给他汇大概400人民币，大概是2000块台币吧，然后给他，他才会放过我。说要不然的话，他要把里面所有的。就是我朋友圈里面所有的照片啊，所有的资料全删光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因为其实我不怎么用微信，我就说、啊、反正里面也没东西，就让他删
就删吧。
对对对。然后我就 后来就去那个就是叫我朋友去按投诉，就说这是有危风险账号，然后就先帮我锁定几天了以后，我把整个手机全部重灌，然后、再把它就是激活回来，然后就没事这样子。但是就因为这一次以后，我就觉得就是连手机这 app 其实也很危险，因为它你不知道哪一个 app 是被它植入程式，就是木马程式，它就是靠着这个，只要你那个 app 没卸载，它就可以一直远端就是遥控你的手机。然后就觉得这挺危险，因为连微信都可能会这样被破解，因为有可能之后 line 啊或者其他的软体都会有这样的风险，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还蛮可怕的，所以我就尽量就是你以后我就那个钱我都放很少，我就怕这样一转就转出去，我就觉得好可怕。就是那一次我是差点是真的有被吓到，因为如果平常接到一般诈骗电话我就可能还好，因为我不可能会那个跑去 ATM， 但是你手机在那边，因为而且现在转账很方便，手机就是可以转嘛，然后你就会很担心说你可能网络银行它会不会破解啊或者什么。对，然后就是因为那件事情我就特别注意这样。
对啊，因为其实现在这个科技很方便，有时候会一不小心，像就像有时候你在上网在那个信用卡刷卡的时候，也有一些网站好像会从那边偷走你的资料，像之前很多那种盗刷的嘛，我之前就有被盗刷过，然后我本来没有发现，因为现在刷卡都会传简讯跟你说，哎，你哪里在哪里刷了一笔，或是 email 同步通知，然后所以你可能就可以自己发现说，哎，我没有刷卡，我人坐在家里面，我没有拿卡出来刷，怎么会被刷？然后但是还好险是，我觉得这种被盗刷的打去银行，他就会帮你取消。这种比较、
啊、
对，这种就是你立刻发现，然后跟银行讲，通常这个款项他就不会收，而且他还可以看出，哎，你被刷了哪几笔，都是国外哪一个网站买了什么。
啊、对，
我记得我就有一次被看到是买了一些国外的那种游戏的那种点数，然后其实加起来钱还蛮多的，加起来大概刷了大概7000-8000块哦，7000-8000台币。
哇，
对，
那一定会被罚。因为我现在在韩国，然后我其实也用台湾信用卡，我之前有一个被盗刷是花旗的卡，但他很贱的是他每一个月只刷你400块或是300块台币、
啊、是哦，
对，然后等我发现的时候我已经发现他已经连续刷了我6个月了吧，
天啊，
6个月我才发现，然后
因为你又没看
照单，然后我打电话去信用卡公司，我就说那能不能止付他，然后信用卡公司说他只能止付最近那个月的，他之前前面5个月、
啊、
因为太久了，你看他账期已经出去、
啊、
根本追不回来，
的
所以就变成我连续 给他刷了大概400-500，因为他而且他每次刷的金额都不一样，但有时候刷300多，有时候刷400多，他就是那个金额是让你不会起疑的，
对对对，
就是你不就这一点点，你可能是某个的那个代扣款扣掉的，
对对对，
我那时候以为是我的那个电话代扣款扣掉，所以我就没有起疑，到最后我仔细看那个账单的时候发现哇你已经被扣了那么久，然后才去，所以建议大家就是每个月一定要仔细核对那个明细，就是因为像我之前都是完全不会看明细，就是只要那种就金额不是那种太大的我都不怎么看，但我后来就那一次以后我就是会每一笔我就会对，就看哪一笔是我没有印象的，然后就特别去要，然后尤其是有些是绑定那个订阅制的、
啊、
就是网上刷那个订阅制、
哦、
我后来发现就算你那个信用卡换新的以后，你旧的卡订阅它还是扣得到款、
啊、
因为我以为卡号换了、
啊、
我以为卡号换了他就应该扣不了款，就我之前有一个他还自动的扣款你知道吗，
哇，
然后我那时候还打电话去叫他止付这样，我觉得好吗 就是要很小心，因为现在订阅制很多，你有时候都已经忘记你到底订阅了什么，对，所以就必须得注意很多这种东西。
对啊，
但是比起上，
就是以像现在就因为这种手机都太方便了，然后或者说我们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大家有时候警觉心不够，就很容易在中间就会被骗，不管是像你这个盗刷啊，或是这个手机简讯诈骗或者电话诈骗，有时候就是你刚好有，我觉得有时候你明明知道这可能是诈骗，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相信了，所以我觉得大家这个警觉心还是要有啦，尤其就是像现在真的是。我觉得像这种手机的那种什么保险还是什么银行也是不三不五时就会打来、
啊、
对，所以其实大家也可以建议可以加装有一个那个 Who's Call 可以来那个来电辨识的 app， 所以你就可以阻挡一些这种，
对，就可以上面就会你在接之前就知道大概是谁，然后有些诈骗电话它会显示说这个是很多人常被举报说是诈骗电话的，对，而且但因为像我韩国的保险公司很几乎都是跟银行绑在一起，所以一开始我常接到原因是因为他一开始都会打电话说哎、欸，我是新韩银行、或是我是有利银行，然后说哎、你是我们资深用户怎么怎么样，然后我要跟你讲一个说我们有个回馈方案，所以你就会一直想要听下去，然后听到后来才发现说啊，原来是又是保险推销，然后就才挂他电话，因为台湾的话就是保险公司跟银行公司是分开的嘛，大部分都是分开，就比较一听到是保险公司我可能就不会想要去，
对对对，
然后韩国是都几乎跟银行是绑在一起的，所以就有时候上班接到你又不知道要挂还是要怎么样，然后就一直听他讲这样子，我觉得这是比较大的差异。
对啊，所以这是就是大家要警觉性还是提高一点，我觉得如果是银行推销就算了，可是千万不要就是傻傻的听到最后然后去 ATM 转账，我是觉得啦，其实可能对我来讲我觉得各自泄露虽然也不是好事，但至少我觉得你不要就是把钱也转出去给这种诈骗集团，那就真的
千万不要去 ATM， 然后如果你是做攻读的话也千万不要去用动那个礼品卡礼品卡也是很危险的事情，就是你讲那个号码就可以把钱转出去，我觉得这也是很夸张的一件事。
对啊，我觉得就是第一个是要提高警觉心，第二个就是不要贪心，有时候这个优惠是比如说被伴随一个简讯来，就是如果你做了什么事情可得到什么回馈，通常就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所以大家一定要就是谨记这一点，就是不要贪心的话就可以减少被骗的机会。那今天这一集就跟大家聊到这边咯，那也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我们韩国话匣子的脸书社团，然后如果想追踪韩国的讯息的话可以追踪我的粉专 Hello Lenny 兰妮小姐，还有索尼克的玩转韩国，那我们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拜拜。